今天我将继续上周一开始的系列教导，我讲的是伙伴关系的大能。在第一周里，我讲了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我没有时间再讲一遍了。这周我想讲授一些其他的内容，但我告诉你，把你的奉献与信心相调和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4:2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说到给予，我真的觉得现今普通的基督徒都是向恳求他们的地方奉献，定罪他们，纠缠他们，祈求他们，让他们情绪受触动的地方奉献。在这样的地方奉献也会有一些益处，但我告诉你，大多数人都没有在信心中给予。他们会情绪化的奉献，当他们被某些事物触动时就会奉献。要想真正走在神为你预备的兴盛中，你需要有目标的给予。我要特别讲的是合作伙伴的关系。为了让伙伴关系真的使你受益，你必须真的明白伙伴关系的大能。所以上周我已经打好了基础，那些内容真的很不错，我鼓励你们获取这个教导。若你能从管家的角度来理解兴盛，那么一切都会不同。箴言18:16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这节经文说的是人的恩赐，一个人的才能能力，比如神赐予我的一种天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这是指神赋予你的才能或天分，使你得到提升，为你开一扇门，把你带到高位的人面前。但随着我研读的深入，我发现这并不是他的意思。让我和你分享一下，这些是我活评论中的注释。在箴言18:16中被翻译成 gift 的这个单词，希伯来语是 matan， 拼写为 m-a-t-t-a-n， 意思是 present， 礼物，这就是它的定义。这个词在旧约中出现了5次，分别是创世纪34:12，民数记18:11，箴言18:16，以及箴言19:6和箴言21:14。让我来读一下这个希伯来词在其他地方的用法，并告诉你，这不是在说才能或天分，而是指礼物、金钱或实物赠予。箴言19:6也用到了这个词，圣经说，好施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这里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并不是指某人给予了一种恩高或恩赐，而是说你在施散某种实物或货币性质的赠予。在箴言21:14也使用了同样的词，圣经说，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在这两个例子中很明显不是指某种天赋或恩高，而是说礼物、实物或货币性质的赠予。让我们回到箴言18:16中来，人的礼物、实物或货币性质的赠予会为他开路，带他来到高位的人面前。有很多人不喜欢这种说法，有很多人对此感到气愤，并说这就像贿赂一样了，你在用钱操纵别人。你知道吗？钱没有道德或不道德的说法，金钱本身是没有道德属性的。没错，你可以用钱作为贿赂，用钱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但你也可以用同样的钱去祝福一个人。你可以拿100美元，用这100美元去找妓女，贿赂政客，或者也能用这100美元送给你，并说神爱你，他想让你知道他爱你，这是他对你爱的印证。你知道吗？同样100美元会有不同的意义，真的不在于钱的对错，而是内心的动机。 所以当我们谈到用钱为你打开一扇门，把你带到大人物面前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某种形式的贿赂或某种负面的使用方式，但这能通过积极的方式来实现。你可以用钱在属灵领域为你打开一扇门。当你开始给予时，你可以连接到那个人的恩膏，他为你在属灵领域打开了一扇门，会释放一些东西在你的生命中。对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是个全新的看法，但我相信这节经文正是这个意思。金钱，你的礼物，会为你打开并带你到大人物面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能的真理。你知道吗？在我刚上电视时，我们只覆盖了，那时候还是2002年左右。神告诉我，我狭小的思维限制了他。所以2003年，我开始相信增长。那时的我们只覆盖了美国电视台的3%。但现在我们已经覆盖了几乎全世界的英语地区，我们覆盖了俄罗斯的11个时区，使用俄语布道，我的布道遍布远洋地区，用各种语言讲道，我们见证了许多事发生。在巴基斯坦和迪拜，我们有得了重生的伊玛目，他们还在使用我的资料，并在清真寺里教导大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感谢神，福音正在广传。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增长。你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吗？我采取的正是这一原则。人的礼物会为他开路，带他到大人物面前。当我开始相信增长，我们的电视事工从3%增长到目前的规模，覆盖了英语区、俄语区和波斯语区等地，我们遍布世界各地。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其实我有个朋友，他在电视事工方面比我更有经验。他们相信神会让他们上 PAX 电视台。我已经不记得全部细节了，总之他们需要约$900,000购买设备。我记得是转发器，用来播送节目的设备，需要很多钱。所以我参加了他们的会议，他们谈到我需要增加我的电视事工。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吗？我每个月都撒种$3,000，这在2003年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我每个月都撒种在他们的事工，明确来说，我的礼物会为我开路，把我引到高位的人面前。我相信我的礼物会让我连接到这位传道人友人的恩膏中。他比我更有资历，并且已经做出了一些事情。我看到了他们的恩膏，没错，我将祝福播撒在他们身上，没错，这也是给他们供应的一部分。但同时我也看到这是一种把他们的恩膏吸引到我身上的方式。这就像是若你口渴的话，你看到一条河，如果你只用你的手盛些水来满足你的需求，这是一回事。但实际上你可以挖一条通道，把河里的水引向你。如果你不断地坚持挖掘，如果你给予足够多，若你坚持不断让水流向你，则可以改变整条河的流向。当你奉献并成为那些人的合作伙伴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就在这样做。你在一个人或事工上看到这种恩膏，你说，嘿，我也想要这个，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每月奉献$3,000，满足这个事工的需要。多年后，我又遇到另一个情况，让我开始兴盛，并看到事情发生时，他们需要建造建筑，那时我们也开始建造建筑。在过去6年半中，我在圣经学院校园里无负债地建造了$7,000,000的建筑，这超出了我们的正常开支。我告诉你，看到神的供应真是太奇妙了。但我们的做法之一是这样，我有位传道人的朋友正在进行建筑项目，于是我给了他$30,000。我把本可以用在我建筑上的$30,000撒种在他的建筑项目中。我已经这样做过很多次了。 我需要澄清的是，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得祝福，我也想祝福他，施比受更为有福。因此并不是说这就是我给予的唯一理由，这并不是我给予的唯一动机，但我意识到当你给予时，你的礼物会为你开路，它打开了属灵领域的一些东西，让你在事工中看到的恩高和祝福临到你。我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我也如此相信。这件事我讲过很多很多次了。我要告诉你，当你给予时，再说一次，我对伙伴关系的定义是说，你不仅为你获得的资料而奉献。总之，我们把我们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若你所做的就只是支付你所获得资料的成本，那也可以。这也是一份祝福，我收到了。当人们支付所获得资料的成本时，这也很有帮助。但我不认为这是合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指你的奉献超越了你所获得资料的成本。比如，你去教会并从那里得到了一些东西，以及他们对你的服侍。于是，在某种意义上，你给他们小费，或为你得到的东西付钱。我不认为这是伙伴关系，当你给予的超越了你得着福音所需要的资料，这才是伙伴关系。你使那个教会和事工能够把资料送出去，寄送到海外，在外国建立教会，差派传道人出去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们。当你的奉献超越了你所得到的，你开始为别人能领受而给予。这就是伙伴关系。我认为这种伙伴关系需要是定期的，因为就好比我的事工也是这样。但是你知道的，我们的账单是按月结算的，很多人都是。我不是在抱怨，我只是做解释，告诉你大家的做法。如果我说的中肯，就接受吧。老实说，很多人会在年终奉献，但他们在夏天度假时就会把本来用于支持教会或事工的钱用在度假上。我不是在定罪你，但我要说这样并不好。在夏天时，大多数的人奉献都会减少，这是很典型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到了夏天，你会辞职吗？你会在暑假期间停止领薪水吗？不会，但人们会用这笔钱去旅行等等，他们没有把神的国放在第一位。但在夏天，教会和事工的账单还是会每个月都来，和冬季、秋季和其他月份一样。而合作伙伴不是偶尔奉献的人，也不是情绪化给予的人。他们的奉献并不仅只是为了覆盖资料费用，他们的奉献超出了自己所得东西的成本。他们是持续的、深思熟虑的、有目标的给予者。当你这样给予时，你的礼物会为你开路，把你带到大人物面前。当你成为事工的合作伙伴时，会有一些属灵的事发生。让我强调一下这件事消极的一面，在提摩太前书5:22，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他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这是在说按例。你不能急促地为人按手，为他按例，把他分别出来进入事工。因为如果你这样做，比如说那人出去开始歪曲福音了，开始偷钱或者通奸等等，无论他干了些什么，你都参与了他的罪。换句话说，案例这件事情中有一些属灵的东西，远不止把手按在别人身上这么简单。你知道吗？我爸爸曾经是我们浸信会教会的执事主席。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他们会案例某个人担任执事或牧师，他们会让这个人走上前来，让他们跪下，然后大家会围着他们按手并为他们祷告。对我来说， 那只是象征意义，我并没有意识到真的发生了什么。但随着我的成长，我不会花时间给你们读这些经文。保罗对提摩太说，当你为别人按手时，保罗对提摩太说，眺望你里面的恩赐，就是从前众长老按手时赐给你的。当为人按手时，会发生一些属灵的事，并不仅仅是肢体上的接触，你是在传递属灵的东西。有个名字叫利兰·肖尔斯的人，他是我们圣经学院的毕业生。他去了乌干达，在那里服侍，并真正在乌干达开始了我们的事工。我为利兰案例成为了传道人。我记得我们为他按手，为他说预言。我记得我们说了一些话，我们说你会带来影响，你将会与乌干达的总统和第一夫人打交道。我们预言了这件事，也预言了他必得着恩惠。在他去会见穆塞韦尼总统和夫人时，我正好和他在一起。他们和我打了招呼，我和他们简短地聊了几句。接着我向他们介绍了利兰，在我介绍利兰的那一刻，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改变了。他们爱上了利兰。本来安排的是一场15分钟的会面，结果我们在那里待了45到50分钟，因为他们很喜欢利兰。他们很爱他。第一夫人说，只要我能帮上你的，我都愿意帮忙。后来利兰去与主在一起了，但他在乌干达建立的工作正在蓬勃发展。现在我们已经触及了在乌干达的数百万人，在那里我们打了水井，做了很多帮助人们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为他按手，我们向他传授了一些属灵领域的东西。而我也能够亲眼看见神的恩惠临到他，使得总统和第一夫人被他吸引。这都是借着为他按手而来的。因此我想说的是，正如你为某人按手，可能看起来只是肢体上的，但是在属灵层面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当你成为教会或事工的合作伙伴时，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有一些属灵上的事情发生了。消极的方面是保罗说，不要急促的在没有祷告和确定的情况下按手，因为你会借着那人变成发生之事的参与者。若那人走出去并活在罪中，你就参与了他的罪。但积极的一面是，如果他们走出去做了善功，那么你就参与到了他们的工作中。当你捐赠奉献时也是如此，当你撒种在教会或事工中时，当然了，有形的现象正在发生，当然也会祝福你所奉献的事工或教会，但有些属灵的事情也发生了。你和那个事工之间有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假如你向那些没有真正喂养你的人去奉献，那些人是专门筹钱的大师，是乞丐，是操纵者，他们会滥用这些钱。假如他们不是真的在传福音，你知道吗？你所做的就是为与他们同样的灵、同样的势力打开了自己。但若你成为一个属神的事工的合作伙伴，在积极的方面，当你奉献时，就会发生一些属灵的事情，这会为你开路，带领你来到高位的人面前，这会使你兴盛。你需要相信，如果你成为一个合作伙伴，你需要期待教会的恩膏，我们的事工的恩膏流向你。我总是告诉学生们，如果他们是福音的传道者，去找个你认为真正被神膏抹的福音传道者，你在那个事工中撒种，你想成为什么，就在哪里撒种。如果你想成为福音的传道者，成为去征战的福音传道者，就在他们的事工中撒种，分享在他们身上的恩膏和祝福。如果你想成为教师，就找到那位教师，并开始在那个事工中撒种。如果你想成为牧师，那就找位牧师，找一个好教会，开始在那个事工中撒种，然后你就会开始收获。我知道这很简单，但大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大多数人当他们给予时，他们想的是如何祝福别人。他们可能会说，我们想祝福这个事工或这个教会，并看到一些事情发生。但你也需要意识到， 当你这样撒种时，你正在开启一扇门，恩惠将临到你。不可思议的事情将会发生，他们身上的恩膏会开始流向你。嘿，这是非常非常大能的，这是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你知道，我不会花时间去翻圣经，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撒母耳记上第30章，大卫与亚玛利人征战，有600人跟随他，但跟随的当时有200人太疲乏了，他们不能过比梭西，他们带着所有的器具留在了那里。于是那些人就留下来看守器具，其余的400人跟随大卫与亚玛利人征战，将掳物都夺了回来。圣经说那些巴利之子们，意思是恶人和匪类，他们说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只是我们不能分这阵仗的掳物，因为他们没有与我们征战。大卫说，你们这些魔鬼的儿子，你们这样想是不对的。他说，留下来的人要与那些参加征战的人平分战利品。在整个大卫时代，这都成为了一项律例典章，在任何时候，上阵参战的和后勤支持的人都能平分奖赏和战利品。与这个故事有直接相似之处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一样上电视，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牧养教会，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传教士，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福音传道者，或者去成立帮助无家可归者的事工，但这些人都需要支持。当你支持他们并向他们奉献时，他们所得的祝福和赏赐也必临到你，你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在今生和来生，你们都将收获百倍。在永恒的生命里，你将会得着收获，那里会有人欢迎你进入天堂。我保证你的赏赐会非常丰厚。